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8年2月15日星期四，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7人死于美国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嫌疑人已经被逮捕。美国参议院考虑帮助幼年来美非法移民多项方案。另外，由美国军事高级官员说中国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名高中生因违反纪律被学校开除后，涉嫌星期三在这所高中枪杀了17人，打伤16人。警察在学校附近逮捕了嫌疑人尼古拉斯·克鲁兹。克鲁兹被捕的时候没有进行反抗。佛罗里达州的布劳沃德县治安官伊斯雷尔说，克鲁兹使用的步枪是 AR-15 步枪及若干发子弹。伊斯雷尔对新闻界说，他一想到星期三早晨背着装有书包和铅笔的背包上学的学生现在却已不在人世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就感到悲痛万分。伊斯雷尔说，有12名受害者在校园内丧生，3名受害者在校园外被打死，还有2人伤势过重在医院丧生。联邦调查人员已经抵达现场主导调查，当地警方配合。联邦局呼吁任何人如有事件的视频、图片或者其他的证据，可上传到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网站。电视画面显示，枪击事件后，学生依次离开那所学校，很多人高举着双手表示没有武器。星期三的悲剧发生前没有任何的预兆。一些学生对电视台说，事发前校内一切看来正常，突然火警铃声大作。他们说，他们离开学校建筑物的时候听到了枪声，一些学生跑回学校躲避，另外一些人则逃到附近的一家百货商店。美国海军派出了一艘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巡航，并且希望让周边的盟友和潜在的对手都知道这艘航母的使命。美军2月14日，也就是星期三，邀请了国际和地方媒体登上了正在南中国海大里巡航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参观访问。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指挥官海军少将富勒表示，美国希望大家都知道美军正在这里运作，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说，我想很明显我们在南中国海活动，而且我们直言不讳地这样说，我们没有躲躲闪闪，我们将靠港访问。菲律宾政府和军方的一些官员当天也登上了这艘航母参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被问到马尼拉当局是否欢迎美军在有争议的海域巡航，这位人士说，美军一直是菲律宾的老大哥，是菲律宾的军事盟友。五角大楼今年1月公布的国家新国防战略当中称，中国正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区霸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展开严厉贸易制裁之际，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层近期秘密会见了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加紧游说，希望避免发生贸易战。有分析表示，中国似乎更愿意妥协，以避免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援引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前中纪委书记外传极有可能今年3月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最近几周曾秘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极力游说美方以扭转中美对抗和开打贸易战的趋势。而习近平的经济智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则是定于14日当天与美大使会面。刘鹤近年来一直帮助主导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决策，今年1月代表习近平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此前中共19大晋身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已于2月8到9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和川普总统会晤，商讨的其中一个主要议题便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金融时报表示，中共领导层接连出面与川普政府接触，反映出当局对当前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外界普遍注意到，据信是习近平政治盟友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19大后退出党职后，上个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发王岐山将重返政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推测。而官媒是2月13日公布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的老同志名单中没有王岐山，表明他没有退休，令熟悉经贸议题的王岐山将帮助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的传说越发明朗。中国问题专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之间近期的频繁接触表明，中国还不想与美国陷入一场贸易战，极力希望通过游说加以避免。他说，
都是全都是中国人谁都想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话当然是两败俱伤，但是对中国来说就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对习近平的政权决定产生了一种负面的影响，就他是会就是这样要中美贸易战的。
杨中美还表示，他相信中美双方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双方会有所妥协，而其中中国更愿意妥协的意愿会强一些。他说，
我觉得中美还可能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决定妥协，他们也没有这个这么大的底气打下去，因为打下去对美国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中美可能会继续妥协，中国方面的妥协的意愿更强一点。
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中国方面接连派高官与美国接触的努力，表明中共领导层多有忧虑，这可能从侧面反映中国经济环境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的底气不太足。据报道，动用301条款调查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发起贸易制裁行动的核心手段，将会导致美国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投资法规和关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2月13日与美国国会议员商讨时表示，在考虑综合运用关税和配额等方式，防止廉价进口商品严重削弱美国的铝和钢铁厂商。川普抱怨说，美国重建了中国，用中国从美国赚到的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的移民政策动向方面，美国参议院正在考虑若干项有关移民问题的提案，重点是帮助那些幼年的时候被非法带到美国的所谓无证移民。有一些移民改革的建议得到了川普总统的支持，川普总统取消了奥巴马总统制定的有利于这些年轻非法移民的相关政策，并且让国会在6个月时间内制定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立法。几个星期之前，川普总统提出了给180万非法移民最终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为加强美国安全加大投入，限制亲属连带关系移民，并且在移民程序当中优先考虑有所谓高级技能的人。民主党主张把全面改革美国的移民制度的问题与设立立法解决暂时还受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保护的年轻非法移民，这些人呢，同时也被称为追梦者。那么美国国会呢，目前正在协商 移民改革的相关法案，川普总统呢已经表态支持其中的一个版本。不过第一夫人的亲戚能够在美国居住，是否正是得利于川普总统要终结的链式移民，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质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在开始讨论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这个佛罗里达州发生了学校的枪击案。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已经得知了这项消息，那并且呢，原本在今天打算在1点要举行的简报会，也因此延期到2:30、到3点、到4点，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关系，今天的白宫的新闻简报会而因此取消了。不过白宫发言人这个桑德斯则是发出了这个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考特通过电话了，并且会提供联邦方面的救助来协助佛罗里达州来对付这个来应对这次的高中的枪击案。那么因此呢，说到今天虽然下午的新闻简报会是取消了，但是在今天的早上呢，却在白宫里面举行了一场这个关于移民的背景说明会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有白宫的资深官员以及这个行政当局的官员出来说明。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也透过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来说明呢，他支持这个参议院当中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的版本。那么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发出以下声明，支持格拉斯利主席的移民法案，该法案才刚公布，而且是基于白宫的移民架构，为了寻求负责任的移民改革，总统敦促参议员们投票支持格拉斯利法案，而且反对任何违反白宫四大支柱架构的立法，因为那将无法为美国人民提供安全以及繁荣。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白宫官员还有行政官员呢，在今天早上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当中呢，再次强调说，今天所有如果说国会通过的法案，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只要当中没有这个所谓的白宫架构的四大支柱呢，川普总统都不会签署。那他同时又再度的强调所谓四大支柱的重要性，这四大支柱呢，第一个是要终结链式移民，还有边境的安全，停止绿卡抽签，还有同年低迷者暂缓遣返法案，也是所谓的 DACA。 那么这个简报会当中呢，也说了说这个格拉斯利法案呢，也修补了现行移民法当中的漏洞。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呢，白宫官员提到说，终结链式的移民将可以来这个将未来的移民呢，将会以所谓的核心家庭为主，也就是移民的本身，还有你自己的小孩作为移民的主体，那并不包括你移民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那么对此呢，这个就有白宫记者询问是说，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她的父母呢，目前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自己的祖国斯洛文尼亚有房子，但是呢也常年的居住在纽约的川普大楼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那么到底他们现在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还是持有绿卡的身份呢？那么他们像川普总统要推动了这样子终结链式移民的法案，那未来像是梅兰妮亚第一夫人的父母亲这样的人是否会受到影响？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他不会来讨论个别的个案，所以并不告诉大家说所谓梅兰妮亚的父母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那不过呢，他只是说现在的移民法是1965年代的老的法案了，现在是2018年应该要出台新的移民法案。那同时呢，他们也表示说这个 MS-13 黑帮的危害性，认为说呢，移民的改革通过了之后，就可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人民还有移民社区的危害。那对此呢，白宫官员也询问是说，如果说白宫官员的手上是否有所谓 MS-13 黑帮的这些人帮派分子的身份，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本身都是非法移民，还是当中人是有持有绿卡者，或者甚至根本就是美国公民，那你透过移民改革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 MS-13 黑帮的现象。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表示说，他们的确没有全国性的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呢，在最近的一次抓捕行动当中有200多个这个 MS-13 的黑帮是被抓了，那么在当中190个人是外国人，当中呢有些是有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就是包括像有签证或是有绿卡的外国人，那么有些人呢是非法的移民，所以他们认为说透过移民改革就可以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社会的危害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是移民法改革的议题。美国参议院星期一晚间几乎无异议的表决通过，开始就移民改革展开广泛的辩论。议员们希望能够达成意向最后的方案。然而呢，在移民改革的范围和实质内容上，党派分歧已经开始暴露出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占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领袖可能为民主党人就这项充满挑战的辩论定下了基调。
现在是说到做到，努力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了。这表示要找到一个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能通过、总统将会签署的协议，而不是仅仅发表一个观点。
现在并不是改变整个移民法律体系的时间和地点，相反，现在是制定一个范围狭窄的法案的时刻。我们必须投入每一份精力，找到一个能够通过的法案上。
预计接下来的几天，议员们都会持续这种缓慢的辩论，同时立法的最后期限正在步步逼近，这涉及到几十万幼年时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的命运。去年美国总统川普终止了暂时保护这些年轻移民免受遣返的幼年抵美者暂缓递解计划，并且要求国会在3月5日前以立法方式解决他们的法律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基础设施越加老旧，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公布了其令人期待已久的1.5万亿美元的计划，要解决美国陈旧的基础设施问题。他同时呢，与各州和地方官员在白宫举行了会晤，商讨这一计划。不过对于地方社区来说，这些钱不会很快到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自匹兹堡的报道。
2015年12月，匹兹堡历史性建筑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成为美国数以千计需要维修的关键基础设施之一。类似修复这座具有95年历史桥梁的工程，对于绝大多数地方社区来说，资金上都难以负担。没有联邦和州政府的帮助，这个项目不可能上马。
我们需要它，每个地方都需要它，不仅匹兹堡和宾州西部，整个国家都需要它。我们的基础设施太破旧，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能得到资金就太好了。
匹兹堡市官员盖伊·科斯塔表示，联邦资金支付了桥梁修复费用的80%，另外15%来自宾州，剩余5%来自匹兹堡市。这意味着耗资1900万美元的这座桥梁工程，匹兹堡市仅需要出资100万美元。川普总统竞选时的一个承诺就是，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立法，为美国破败的基础设施的维护提供1万亿美元的资金。地方官员表示，早就该这样了。
我们建造了这些基础设施，却一点儿都没有努力去好好保养，什么都没做。
匹兹堡曾是钢铁工业重镇，但是像很多老城市一样，城市从市中心扩展到郊区，意味着更多的资金被花在新项目上，没有多少钱维修保养老项目。
这和你的住房没有两样，你的屋顶开始漏水，你要是不管，你不管，一直不管，有一天你醒来的时候，你就需要更换整个房顶。
但是官僚主义使得过程变得缓慢。
很多资金从华盛顿批准拨付开始，直到资金到达地方，可能花费数年的时间，然后你又要经历4年的设计过程。
这个基础设施工程影响近2万人，这仅仅是一座桥。在一个拥有大约30万人口的城市，想象一下全国，由于整个进展的不便利，使用格林菲尔德大桥的成千上万通勤者现在需要驶过以往安静的郊区。
这造成了如此的混乱，这么多干扰，我已经考虑卖掉我的房子，太可怕了。
由于奥巴马政府批准了建桥资金，格林菲尔德大桥2017年10月重新开放，全美国58000座濒危桥梁在等待川普总统说服国会兑现他的竞选诺言。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报道。
几天前的一个早上，川普政府公布了2019年会计年度的预算案。在白宫简报会当中，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近日表示，这份预算案有3大特点：第一是要重建美国的军队；第二要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 第三是要终结政府的浪费，但这份预算案将会大幅度增加美国国家赤字，高达10000亿美元。有关这个方面的详情呢，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推出了这个白宫的2019年的预算案。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呢，他是说，川普总统的这份新的预算案呢，有三大支柱。第一个呢，就是要重建美军；第二个是要刺激经济；第三个呢，是要在这个减少并且终结政府的这个浪费。那么在这个新的预算案当中呢，我们今天早上看到川普总统与许多各州的州长，还包括这个交通部长赵小兰一起来召开了一个会议，来讨论美国的基础设施。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川普总统就提到了说，在这个新的这个预算案包括了4万亿美元当中，有1.5万亿是要用在基础建设上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谈论这个预算案当中的基础建设。
华盛顿将不再是一个进步的路障，现在华盛顿将成为你的合作伙伴。高达1.7万亿美元的资金比人们想象的要多，我们将有很多优秀的人来工作，我们也会有很棒的公司进行投资和建设，因为他们会帮你打造基础设施。
是的，那川普总统同时也提到呢，说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主要是要来靠跟地方政府还有一些私人企业的合作来完成的。那么他也提到说，他之前说过的要大幅来提高来这个加强美国乡村的建设，包括呢给美国的乡村建宽带等等的计划。那么但是也提到是说将来大幅删减联邦政府各部门的许多的预算来补足这些必须要的支出。那么但是同时川普总统又说了，他说就他的经验来讲呢，很多地方政府包括州政府没有办法独立来完成许多的基础建设，因此呢又会需要联邦政府的这个帮助，那么他的政府呢将会极力来帮助他们。但是他并没有解释说，在他要来打算大幅删减联邦政府预算的情况之下，联邦政府要怎么样反过来给地方政府做这更多的建设跟帮助。那同时川普总统也在会上提到呢，他说到这个军事预算，但同时他也批评了过去的这些军事的政策。他说到呢，美军在中东地区过去的17年来花了7万亿美元，但是呢17年之后中东地区的情况却反而更糟糕更恶劣了。那么他认为说呢他的预算大幅增加国防经费，但是会把一些他认为不必要的部分给削减。他同时也告诉国防部说呢，你们赶快去买飞机，买2倍以上的飞机，而且要以一半的价格来买，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钱了。那么他也同时也说呢，要让美国的核武重新回到这个最崭新的一个境界，并且呢要来这个更加的现代化，确保美国的核武军火库是世界上第一名，而且是其他国家都赶不上的。那同时呢，在谈到基础建设的时候，川普总统也提到他的税改方案，还有增长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他同时呢也提到了之前曾经来访白宫的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总裁郭台铭。那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样提到富士康。
每个人都想要富士康，我不想这么说，但如果我没有当选，他们就不会在这个国家，他们不会在这个国家这么做。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一点。
是的，不过今天川普总统早上在提到富士康的时候呢，虽然几次说到富士康，但是好像忘记郭台铭的名字，他只以一个成功的商人来形容富士康的总裁。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则是马上就跟着川普总统的话，也称赞了富士康。那么不过呢，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四才刚签署了由国会通过的为期2年的预算案，那么现在呢，星期一他又公布了白宫只有为期1年的2019年的预算案，这似乎是互相抵触了。而且预算案当中，这两个不同国会预算跟白宫预算案当中呢，其实有不同的内容，包括像是移民政策方面的。那像川普总统就认为说在国会预算当中有的所谓的这些DACA或是梦想生的部分，其实是他本来不想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预算案当中的移民政策他怎么说。
我不想在预算里涉及DACA，我希望分开谈DACA，以便我们可以讨论并达成协议。我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希望民主党人不会仅仅发起一场运动，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谈DACA，他们还没有拿出成果。我们也一直在讨论DACA，我想我们会拿出成果。如果民主党人想要达成协议，这真的取决于他们，因为我们想要实在的边界安全。 但我们必须得到民主党人对 DACA 的支持。他们今天开始这一进程，我们不希望把它放在大预算中，因为它会混淆所有其他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照顾好我们的军队，我们今天开始认真讨论 DACA。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公布这份白宫的2019这个会计年度的预算当中呢，许多分析家的认为说将会大幅的增加美国政府的赤字达10,000,000,000,000。而这个预算案当中呢，今年比较特别是并不像去年一样特别有提到要如何计划来消减这个赤字，所以因此有很多的分析家也包括很多国会议员都很担心说美国的赤字呢将会大幅的上涨。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过去经常批评这个奥巴马总统的所谓的自动减支计划，这个 sequestration。 那他认为说呢，这个自动减支计划伤害到美国政府，同时呢也伤害到美国的国防部还有美国的军队，因为他们也是在自动减支计划当中。但是呢在公布了预算案之后，同时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也公布了，也下了命令说有自动减支项目要来实施。那目前呢还不清楚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但是在星期五川普总统将会进行一个特别的演说来讲基础建设，或许到时候呢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军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一位指挥官说，中国正准备在军事和其他一些重要领域挑战美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2月14日，也就是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要理解中国的安全威胁，就要看他的共产主义制度以及中国正愈演愈烈的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他说，我认为中国围绕习近平不断增强的个人崇拜，这个事实对世界上所有我们这些追求民主价值的人来说都是个忧虑。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正在中东地区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和约旦签署了共同备忘录，增加美国对约旦的援助。蒂勒森呢还赞赏约旦加入国际行列，对朝鲜施加外交压力。另外呢，被美国总统川普提名为下任驻澳大利亚大使的美军太平洋总司令哈里斯，在国会的一场听证会上强硬地评论了中国的威胁。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约旦是巴勒斯坦的保护国，接纳了许多来自巴勒斯坦难民，因此呢，在中东问题上，也就是对于美国计划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这个问题上，约旦和美国的立场非常不同。美国总统川普他曾经扬言要减少对约旦的经济援助，不过呢，今天在蒂勒森和约旦签署的双边共同备忘录当中呢，却指出未来5年，美国将增加对约旦的10亿元的经济援助。那么，尽管人在中东，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还是继续对朝鲜的外交施压行动。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蒂勒森怎么说。
我还要提出一件事，那就是感谢约旦最近决定切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这样的压力是一个工具，有助于扭转朝鲜核威胁的轨迹，迫使平壤改变方向，迈向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路线。我们赞赏约旦的行动，它与整个国际社会是一致的。
今年的2月2号，约旦呢已经切断了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不过早在去年，约旦就已经停止发放签证给朝鲜的公民前往约旦。平章。
那么在另一方面啊，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总司令，也是日裔的海军上将哈里斯为驻澳大利亚的大使。哈里斯今天是出席了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也谈到了中国的威胁。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呢，哈里斯的立场呢是以强硬著称。他今天告诉国会议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地这个挑衅的行为呢有增无减。下面我们来看看哈里斯怎么说。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利用军事现代化以及掠夺性经济来影响邻国，重整印度洋到太平洋这个地区的优势。有些人认为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是机会主义，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们是经过协调、有系统的以及战略性的利用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腐蚀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尽管在2016年 海牙常设仲裁法庭的裁决，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为填海造地行为无效，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有增无减，而中国正试图通过在有争议岛礁的进一步军事化来维护其事实上的主权。
另一方面，在朝鲜的问题上，哈里斯表示没有人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出现冲突。不过呢，他也提醒外界，尽管平壤在冬季奥运会期间呢魅力出奇，但外界可别忘了朝鲜的核威胁对于美国以及这个地区国家的安全威胁。另外呢，哈里斯也明确地指出，美国目前正面临五大威胁，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以及暴力极端组织。其中呢，有四个威胁呢是位于印度太平洋这个地理位置。他表示呢，美国必须采取措施来预防这些威胁呢达到美国的本土。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星期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网络安全问题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目前正受到来自其他实体的网络攻击，几乎所有重大行动都有被渗透的痕迹。他点了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对的最大威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那我们知道，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他在听证会上表示，网络安全是美国目前所面临到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处理这个问题呢，也是国家情报局的首要任务。科茨说，美国目前正受到一些实体的网络攻击，几乎所有的重大行动都有被他们渗透的痕迹。他点名了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面对的巨大威胁。科茨指出，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这种廉价、低风险而且有效的方式，影响了美国的选举结果，之后还可能会以更加激烈的手段来侵犯美国的民主。科茨指出，201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是俄罗斯网络袭击的下一个目标。一起来听听科茨怎么说。
We expect Russia to continue using propaganda.
我们预计俄罗斯将继续利用政治宣传、社交媒体、虚假人物、博取同情的发言人和其他手段来施加影响，扩大活动范围，加剧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裂痕。毫无疑问，俄罗斯认为过去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得到了成功，并且认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下一个潜在目标。
另外呢，他也表示，中国进行网络间谍行动以及实施网络袭击，为中国的国安系统以及经济提供了支持。另外，朝鲜呢也持续使用网络行动来筹募资金、发动袭击以及搜集打击美国的一些情报。那此外呢，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在核项目上未来会继续寻求发展，而在未来的几年里，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制造能够降低美国武器效能的一个反卫星武器。主持人，
那么这场听证会上还有哪些提到中国的部分，尤其是有关华为进军美国市场的议题，听证会上怎么说？
是的，那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波尔他在会上说，他对于华为和中兴通讯这些与中国政府有着深厚关联的这些电信公司呢是深感疑虑的。他认为这样的公司所带来的服务以及他们所提供的商品，很可能会造成美国在情报以及资讯安全上面的风险。波尔强调，中国正以各种方式来取得途径侵犯美国的智慧财产权。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表示，已经向私人企业传达了与中国企业合资的风险，但他说对于美国的初创企业来讲呢，可能尚不清楚技术被转移所造成的一些威胁，因此呢，联邦调查局会继续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倡导。那以下是克里斯弗雷针对华为试图进入美国市场的回应。
We'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risks.
我们深深感到，允许这些听命于外国政府和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公司或实体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获取重要位置，对我们的电信网络施加压力或控制，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实体具有恶意修改和窃取信息的能力，并拥有进行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的能力。
To maliciously modify or steal information.
另外呢，克里斯弗雷他在回应有关中国的学生间谍渗入到美国校园的这个问题时，他指出呢，联邦调查局有注意到中国正在以更加创新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将间谍活动渗透到美国的社会当中，那未来联邦调查局也会更加加强这一方面的一个宣导。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农历新年前夕，美国之音记者来到北京火车站前广场，发现返乡过年的旅客人数比往年同期明显减少。被当局驱赶而不再打算返回的外地农民工已不多见。接受记者采访的打工者，要么是来年继续留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或失地农民，要么是年关将至从外地来的讨薪人员。他们所反映的主要心愿是盼望能够像城里人那样享受正常的福利待遇和法定的假期，并期待习主席把他说过的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的话落在实处，在新的一年着手解决长期困扰许多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叶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火车站前广场的采访。
回家过年吗？
我闺女在这儿呢，女儿在给他们在那个商店给卖鞋嘛的，卖服装的。年不放假是吧？年三十儿不放假都。
现在还加班呢，
对，还加班呢。就是在这住过春节，就是到这玩一玩，全家欢乐欢乐。
我做饭去，洗碗的，洗碗最结果。我们没办法，这确实没办法。哎呀，他现在新开了个饭店，没有这三日，不用休息，一休息没人了，他那个饭店开不长了。
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应当给几天假回家看。
一点的都是
公司的老板不回家，因为啥？过年都要回家，不咋的，缺人。生活条件就那样。我跟你说这么些吧，就是咋的呢？每月没有假，你有个三天两天假也行，一天都没有。他不按你的法不法？人家那个老板就是，哎，不给你假，哎，就是一个月三十天，三十一天也三十天。
他过年回去几天了？
我回六天。今天就算是一天了。初三就我们就去了还。我们白天买票，买的万字票。
一周干七天，就是有干一天有一天。
干一天有一天，没有礼拜天。干一天有一天，当一天就没有工。
你干活有钱，不干活没钱。
给你开了就你就不错了。单位都挺好的，给工地里干活有保险，
没有保险，
意外险，因为磕碰的那经常有。
我没地了，没办法了，是出来打工，不打工我就活不长了，那就难活了。虽然习近平上头这个命令下了，这个地啊啥呀，这个这个好那个好，下地下都没人管。
能给我们呼吁一下子，农民工这工资要太难了，能不能向那个政府部门有关部门给反映反映？这也太费劲了，要钱，能不能说是那个工资一个月一开，能那个保障一下子农民工的这个工资问题？
其实农民工讨薪太费劲了，活干活的时候吧，都是说你好好干好好干的，把活干完了就结账就费劲。
反正几乎啊，年反正是都是不管给哪嘎子，反正都多少反正费点劲吧，反正就这个意思。反正特别今天是更难了，到现在工资还没有全呢，就主要就是主要就是要钱来了，要钱你这到镇展了，你再不回家车票买不着了，这人这玩意儿就活着不就是过年不就是想那个大家团圆那个才是个年嘛是吗？对不对？不都想回家团圆一下子吗？你说就像我这一个农民，你说就知道干点活，你房子也能弄上？
说那个起诉去，一起诉说得一年二年的。那个
农民工一打工的话，谁亲身能跟他跑一年二年，谁跑得了？就有的得有多少钱呢？你上信访局看，你都工程款都给不上，工资开不上的。最好是这样话叫习主席吧，这样话了，
不得已
再给农民工这样话了，那个尽快的能解决一下子吧。 要是能把这个问题及时给解决了，那我太感谢党中央了，感谢那习主席了，到时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方面，中国和梵蒂冈建交谈判的据报道已经接近尾声，教廷呢在主教任命这个关键问题上向北京做出了妥协让步。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指出，梵蒂冈在中国面前低下了头，北京与教廷关系的历史性解冻牵动的不仅仅是天主教内部的宗教利益问题，它还涉及到中国的全球政治、外交以及两岸关系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体现的是罗马教廷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利益交换。那么什么样的宗教利益促使梵蒂冈对中国做出了重大妥协？哪一种政治和宗教考虑促使北京与教廷进行和解？中梵建交对于天主教的宗教和政治原则又有哪些重要的影响？那么由许波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邀请了傅西秋和徐永海二位宗教人士进行了分析。下面来讲呢，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表述自己的观点。那么中梵建交分歧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对此，这个对华援助组织的创办人傅西秋是这样说的。
这个中梵建交与否啊，这个最主要的焦点还是在这个谁拥有最终的对主教任命权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对于梵蒂冈来讲，这属于教会内部的事务，这个在全世界的天主教的教会都是一样。那不管是在南美还是北美还是在亚洲其他的天主教的国家，那么属于重任梵蒂冈地位的，那么都认为这是梵蒂冈只有主梵蒂冈有资格来对他的教牧的品行、对他的教义的遵守来做出这个他这个教牧人员的任命。而对于中共来讲，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他是这个爱国三自教会的这个核心的就控制与否的问题。因为中共认为宗教就是他这个国家的内部的事务，那么所以那中共有代表这个中国，那么他认为呢这个主教任命权是个主权、国家主权的问题，所以呢那么对主教任命权也就是对教会绝对控制的问题是这个中梵建交长期以来焦灼不下的一个焦点的问题。
那么对此，北京基督教圣爱团的切长老呢赵庆龙神父认为，中国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应该而且也有该有发言权，他是怎么看的呢？对此傅西秋是这样说的。
其实他这个说法本身也是有矛盾的我们一方面他说这个中国的教会应该这个表达声音，另一个方面呢他还是讲到那么最终的任命的这个力呢还是应该是在这个梵蒂冈那边也就是教宗那边。那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说你中国教会的就是对普世教会这个说出来自己的想法到底要占有多大的分量。那么这个他所说的这个中国教会是指的是他们这个中国的天主教会吗？还是领导这个天主教会的最高的权力者，也就是就是中共和他的中共的统战部宗教局这些他们上边的最高的领导。那么这些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像这个过去前几年有一位在上海的一个即被梵蒂冈就是这个也任命了同时呢中共的这个控制下的天主教爱国主教团呢主教团也被这个任命，就在这个任命的仪式上，那么他宣布了，他只是宣告了一下，他只效忠这个天主这个梵蒂冈的这个任命，那么结果呢当场这个仪式都给取消，并且呢后来就被软禁几年之久到现在呢实际上还没有恢复他的圣职。
嗯，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不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除非梵蒂冈做出原则性的让步也就是把这个主教的任命权 啊最终的选择的权利让步给这个中国这个无神论的政府。那么这个矛盾呢是很难调和的。
那么教廷与北京建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目前的基督教受歧视受打压的状况？对此呢，徐永海是这样说的。
建交我相信啊可能会有改善，但是说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空间会有多大改善应该不会有，因为不光是以前这个像葛培理啊，美国的葛培理也来过中国，这个英国的这坦特伯雷大主教也来过中国访问，也跟中国官方这个领导人有过会谈见面，当然对中国这个家庭教会也好，对中国的这个基督教也没有多大改善啊。
嗯，
我们还是受打压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那么赵庆龙神父呢认为，中国各地时有发生拆教堂拆十字架的做法不属于宗教干预，而是呢建筑规划方面的纷争。对此呢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徐永海是这样说的。
都已经拆了1500个十字架了，对吧？据说还更多，具体数字没法统计。还有教堂被拆，拆了这么多还说不是宗教逼迫，还说有宗教信仰自由，我相信说这话的人他心里他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我相信赵师傅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这么想，都会认为这是宗教逼迫。我们现在的宗教空间在缩小，而且呢是在比以前还小，因为以前只打压家庭教会，或者是对天主教只打压地下的天主教会，对这个三字会呀、啊、对这个爱国会不打压，是他们依靠的力量。现在拆的这个十字架，我相信很多是三字的，很多是天主教爱国会的，就现在是整个基督教都受打压了，这还不是宗教逼迫吗？还能说是有宗教信仰自由吗？说不过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川普政府过去两个月来不断的高调声称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并决心采取行动应对来自中俄的战略竞争。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接受美方的上述评估，并且以冷战思维来描述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看法。星期三，中国官员更以讥讽的语气做出了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的军力世界称雄，不至于害怕别人的威胁。耿爽还说，如果连美国都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威胁，那么其他国家该怎么办？是不是觉得危险就在家门口，日子还怎么过？耿爽还说，中国希望美国放弃以对抗视角看待大国关系，与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同一天，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大使馆主办的新春招待会上说，主张以对抗方式处理美中关系是很危险的做法。崔天凯说，那种害怕中国在追随自身发展道路时会对抗美国的想法犹如草木皆兵，任何主张对抗的策略都是危险的。川普政府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分别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国防战略，2月初又推出了核态势评估报告，并且在星期一向国会呈送了新财年的国防预算。每一份报告都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美国必须在军事和整体国家政策上做出相应的回应。在中国进行反导拦截试验仅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也成功进行了一次反导试验。有分析人士说，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俄美在战略核武领域越来越不相信对方，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导弹威胁也日益增加。这些因素呢，都在推动俄罗斯加强、加紧反导防御系统更新和完善过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几天前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靶场成功进行了反导导弹试验。俄罗斯国防部在2月12日公布了这次反导导弹发射的视频。俄罗斯军方将领说，新式的反导导弹从射程、精度和使用时间等技术指标方面都超过了目前服役的反导导弹，显示俄罗斯的反导防御系统能够应对敌方单个或是集群导弹的攻击。 这是三个月来俄罗斯进行的第二次反导导弹试验。去年11月，俄罗斯也同样在哈萨克斯坦的同一个靶场进行了一次相类似的反导导弹试验。而就在一个星期前，中国也宣布成功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根据美苏冷战时代所达成的协议，苏联在首都莫斯科附近建立了反导防御系统。这套反导防御系统主要防备人口稠密以及工业和科技资源特别集中的莫斯科和俄罗斯的欧洲中部地区免遭导弹攻击。反导防御系统在1992年全部服役投入使用，但是20多年之后，这套名叫 A135 的反导防御系统需要更新和改进。俄罗斯媒体说，最近三个月来，俄罗斯两次测试的就是这套反导防御系统中担任末端拦截任务，属于升级版的反导导弹 53T6M， 在拦截原理等方面与老一代的系统没有差别。升级版的反导导弹除了使用新式的发动机外，导弹内部的电子系统也全部更新改进，这使反导导弹的射速更快，能在更远的距离拦截敌方导弹。但与中国刚刚进行的在大气层外部拦截导弹的试验有所不同，俄罗斯所进行的是大气层内的导弹拦截试验。计划取代目前服役的 A135 反导防御系统的新一代系统 A235 仍在开发测试之中。俄罗斯是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部署反导防御系统的国家。军备问题专家们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能力与美国相比仍然有些差距，俄罗斯目前正加紧追赶美国。但不管怎样，今天的反导防御系统都无法全部拦截来袭导弹，因此俄罗斯仍然主要依靠发展进攻性导弹的穿透性能，提高针对对手的威慑能力来保护自己。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目前与西方与北约关系恶化，在核裁军和进攻性战略武器领域，俄罗斯与美国也日益丧失互信，双方不断指责对方违反有关协议，美国更开始大幅增加军费，改善和更新自己的核力量。此外，俄罗斯一直指责美国加紧在临近的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反导防御系统，而罗马尼亚的反导防御系统的导弹发射装置除了可发射拦截弹外，也可发射攻击导弹。俄罗斯也不满在韩国，特别是未来有可能在日本部署反导防御系统，因为在日本的反导防御系统与罗马尼亚相似。与此同时，中国军力增长迅速，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和军备问题专家们还认为，因为受裁军条约的限制，俄美两国都不能开发生产和部署射程从500到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导弹，但中国却没有相关约束，这使中国在中程导弹领域进步迅速。中国目前拥有中程导弹的数量世界最多，许多导弹的射程都能覆盖俄罗斯，这更使俄罗斯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越来越严重。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加紧进行反导防御系统的更新和升级，更多从事反导导弹试验格外引人关注。但也有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各国似乎又重新开始了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但军备问题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一直都非常重视自己的反导防御系统。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的反导防御系统经常进行演习，根据俄罗斯军队的训练纲领，在反导防御方面一年要至少进行2次演习。穆拉霍夫斯基说，虽然俄罗斯与中国举行过反导防御领域的双方司令部联合演习，但许多属于机密的技术参数和指标等等都不会让对方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众，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在这儿我们祝您农历新年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接下来是最后一场的国际新闻。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警方称，最近在当地一所高中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是一名前学生所为。他先在学校的外面开枪，然后到教学楼的里面继续射击，之后混在一群学生中逃离了。当局确认开枪的凶手是尼古拉斯·克鲁兹。截至星期三的晚上，枪击遇害者至少有17个人，还有更多的伤者被送往医院。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治安官称，克鲁兹的行为是可怕的、可憎的凶杀事件。之前他被拘留，没有抵抗。伊斯雷尔告诉记者，枪手配备了 AR-15 步枪和多个子弹夹。调查人员调查了克鲁兹的网上活动，包括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伊斯雷尔星期三晚些时候表示，调查发现非常令人不安的情况，但是他没有提供细节。日本发现一艘朝鲜的船只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进行货物走私，涉嫌违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对朝制裁。日本政府已经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架 P-3C 巡逻机在东海海域以东250公里处拍到两艘游轮的图片。日本外交部说，经过全面的分析，日本政府强烈怀疑他们在进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的船对船货物转运。中国东部的一名老年妇女确认已经感染了 H7N4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首个人类感染此类病毒的病例。当局说，这名来自江苏省的68岁的病人在去年12月25号出现病症，一个星期以后入院治疗，并且在今年1月22号出院，据悉已经全面康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已知最常感染人类的亚型禽流感病毒是H5、H7 和 H9 型病毒，不过传播到人类的情况很少见。在目前已经发现的九种 H7 的病毒中，被称为亚洲禽流感的 H7N9 型病毒感染也是2013年首次在中国发现。美国著名滑雪的选手米凯拉·西弗林星期四在平昌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比赛原定在星期三进行，但是由于当地的强风警报推迟一天。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